还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当以色列人虽然他受尽了许多的痛苦，虽然到处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实在是很悲哀的一段历史，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往前看，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拳头就比罗马帝国的拳头大了，那么他就可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好了，这就是弥赛亚国最后就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就是天国。所以讲到天国，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啊，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我想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那么这是第五个国说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七章呢就不同，第七章是换另外一个，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角度。那么四只兽，那么狮子呢对金子的部分，然后呢金头，然后我们知道熊是对银胸，然后呢这个豹呢是对铜符，然后这个不知名的兽是对铁腿，所以刚好一个一个对应的。那么好了，你讲的这些都是兽的时候，那这些表现当然是兽性的表现，表面上来说是金银铜铁，但是里子，你若看里子的话，因为人堕落犯罪的缘故，虽然人有心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制度，有一个好的政治的制度，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那弟兄姊妹，现在有太多的例证，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人只要堕落了，你现在看，你可以看那件说，现在巴比伦帝国表面上是金子，但是呢骨子里面你看像狮子一样的残暴。所以这个是金银铜铁对四只兽，那么所有都是金银铜铁，但石头就是不一样，石头和金子银子就是不一样的，要砸在他们的那个脚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些国表面上好像像模像样的，但实在说来呢，当我们人被罪掳去的时候，人的表现就像狮子，就像熊，就像这些不知名一样。那么这个我想太多这个历史可以作证，毫无疑问的。所以但是最后你知道有一个国度要起来，那个国度叫人子的国。希伯来文呢这个形容词少一点，所以比方说讲的一个人很忧愁，他说忧愁之子啊，这个子并不是儿子的意思，子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忧愁的人。所以是用两个名词，一个是忧愁，一个是子，那么然后凑成一个形容，所以呢这叫忧愁之子。比方说讲巴拿巴是安慰之子， the son of consolation， 安慰之子。那么人子什么意思？人子就是说人的人，这个人就像人一样。那么现在呢，你说人堕落以后，人都轮到次人的地位，但是呢将来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不同，这个国度你看你就是像人。所以这是人子，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怎样在地上彰显他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在你里面也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时候才可能有一个国度是完全彰显人权的，人权也好，女权也好，儿童的权利也好，各样的权利都可以。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情，只有当罪的问题被解决以后，那么才有可能是人子的国。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第二章跟第七章是对应的，当然里面有一些的变化，而且呢第七章比第二章更进步，这是没有问题，因为中间刚好隔了半个世纪，刚好隔了50年啊。 那么你知道说，但以理年轻的时候也许看的不多，但现在到底他跟随主久了，神的话多了以后，你看他天天读神的话，天天把这个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祷告。你看他这样活在主面，50年与神同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当然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局面，同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舞台，那么同样的政治的板块，这个政治板块还是同样的政治板块，但是解释不同，解释不一样，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得更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七章跟第二章是相对的，刚好是相对的。所以如果你仔细把它站一排以后，那么你再去注意读它的内容，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第二章跟第七章可以彼此解释，第一章跟第六章可以彼此解释。所以如果大家回去你试试看，你再把第一章跟第六章同一个时候读，然后第二章呢跟第七章同一个时候读，我想呢我们今天还是先把第二章把它弄清楚，以后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把它综合一下，那就会很清楚，就整个就很清楚了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金像，那么这个和公绵羊和公山羊呢那一段是相对的，那么我想以后我们再去仔细地提它。那么然后下面第四章就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生病，他不是神经错乱吗？后来就康复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恢复的故事。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九章，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开始算起，有70个期，所以可见跟圣殿的重建有关系。然后呢，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要重建，所以你知道，一面对尼布加尼撒王来讲是恢复，然后对以色列来讲是重建，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要重建，还有神的见证要重振。那么这个你看，刚刚好这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是世界的，一个是神的选民的啊。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它一对照以后，你就发现说，哎，这里面彼此是照亮的，那么这个我想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完全对称的啊。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见你讲到巴比伦，你要讲到巴比伦最后一页。好，那么你讲到第四只兽也好，讲到第四个国也好，那最后一定讲到敌基督。所以呢，敌基督的最后一个皇帝，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第四个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是谁呢？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敌基督。那么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是谁呢？伯沙撒。所以你看见第五章讲到最后的一页，那么实在说来，第十章、十二章也是讲到最后的一页。不过呢，不要忘记，现在呢有一个帝国，是这个国呢叫做敌基督的国，啊，或者这样说吧，或者说第圣经里面所预言的第四个那个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那么就是敌基督。所以这刚好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得很清楚，这边呢是讲到尼布加尼撒，讲到半，所以你第一部分都是跟但以理有关系，不是都是跟巴比伦有关系的，啊，然后呢，然后这边的相对的就是其他的，那你把其他的和他一对，那么你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金银铜铁就是比重来讲，还是头占得很重的。你如果仔细去看整本的但以理书，你就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把它比较一下的话，那么这些应该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先是把这个呢和弟兄姊妹提一下，那么也许大家呢读起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容易得多啊。所以这是我再把它说一遍，就是说第一章到第五章可以算是第一部分的五个小段，然后六七八九加上十到十二也是五个小段。那么这里面是彼此对应的，那么细刚才我稍微的形容一下，我相信如果你仔细去读它，你一定会同意，在但以理书里面本身就有这个结构，是 built in 的，就是说你一买电脑来，它已经都装在里面了，根本都装了。那么现在你要看它怎么装的，然后呢根据圣灵怎么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导出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可以算是 灵魂的部分，这是根基了。整个但以理书的预言，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牢靠的这个基础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先看这个梦到底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把它稍微再复习一下好不好，那就是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的形状甚是可怕。所以很明显的，现在摆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面前是一个很巨大的象，而且呢金碧辉煌，不止如此，那形状还是可怕。这个英文是 awesome， 就是叫你肃然起敬。如果你知道这个大人像所背后所代表的，当然是会有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意象本身就是预言。所以圣灵就借着尼布加尼撒的梦，那么要给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将来怎么演变。因为现在呢不是零零星星的小国，不是，现在你看见那是4个大的帝国。现在尼布加尼撒不光是巴比伦省的省长，不是，不是一个区域里面他是头头，不是，现在呢他可以说是诸王之王。那英文就是 King of Kings， 就是万王之王的意思。我当然每次我们讲的万王之王都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其实呢在原文是一样，是诸王之王，就是说现在他不光是王，而且是许多王的王。那么这个中国人来讲就是所谓的皇帝，所以这就是帝国了。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呢是这个象跟这个在地中海两旁的周围的那个大的帝国有关系。那么你说怎么知道是地中海呢？这个你要读到第7章就清楚了啊。所以到了第2章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呢我们先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把它敲定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到底他看见的梦是什么，那梦的意思讲解又是什么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头是金的，头这个象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他特别讲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这个头是一块的，是完全一起，是不能分割的，但这一块很明显你可以分作胸膛跟膀臂啊，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然后呢肚腹跟腰是铜的，然后腿呢是铁的，那么当然脚是跟铁连在一起的了，跟脚连在一起的，这个腿跟脚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到了脚的时候呢就是半铁半泥的，本来是在脚的部分腿的部分是全是铁的，但是后来呢就又是变成半铁半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有衰弱的情形。那么到了24节呢，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跟金银铜铁都不一样，看见吗？这个都不一样。那么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把脚呢就砸碎，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梦啊，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意象，那么但以理看见的是如此，所以他就告诉尼布加尼撒，那尼布加尼撒很惊讶，那么居然有人呢可以把他所看见的梦来告诉他，那果然就是那个梦。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呢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后来尼布加尼撒知道了这个，想起来了以后，现在终于把它想起来了，一点都不错，果然就是那个。那么这个和那个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心态有关系。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看29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所以可见他做那个梦，那么他做的梦就是他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所以可见呢，当他坐在宝座上，当他非常成功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想说，到底后。